可能以前我需要世界给我很多东西，但现在我感觉我可以去创造一个自己的小世界。
就我特别喜欢坐班这件事情，它有一个重复的路径，然后这个路径上你会遇到什么人或者经过什么店，你可预期的范围里面它很安全的会存在一段时间。
就是这里面是很多的重复和熟悉才会有的那一个瞬间，
就是你得跟着人去走，然后你才知道这个城市称不称手，然后好不好用。
小牌子10块一位，茶水无限续杯，然后有一个塑料躺椅，你就可以躺在那儿随便发呆。
大家好，欢迎收听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这个播客每月会选择几个周四不定期上线，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以及各大音频平台搜索螺丝在拧紧进行订阅，也可以关注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获取节目更多信息。今天是小地方专辑的第二期，我们来到了长沙，然后在岳麓山脚下的镜中书店，我觉得特别放松。这可能是整个螺丝在拧紧节目最放松的一次，因为当然是在严酷的防疫政策之下终于逃离了北京，二是来到了一个特别享受的城市，然后找到了几个非常知道怎么享受生活的人，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主要就听他们讲在长沙的生活和他们为什么选择在长沙生活这样一题目，然后借由他们的故事来很遥远的呼应螺丝在拧紧那些看起来严肃的抽象的和宏观的题目吧。我简单的介绍一下长沙镜中书店的主理人海蒂。
Hello， 我是海蒂，螺丝在拧紧的朋友们大家好，然后我在长沙开一家叫镜中的书店，这家书店既在城市中心也在岳麓山脚下，是今年刚刚开始运营的，还在尝试很多新的东西，所以我们有一个播客录音间，所以我们现在坐在这儿。
然后我先介绍石英，因为石英其实也是老朋友，
是，
然后也是临时被拽来，因为我们本来发现一期聊长沙的题目却没有一个真正长沙人的视角，原本他也是在北京工作，然后经常会在我们书店里帮我们做很多文化类活动的翻译，然后他也悄摸的跑到了长沙他的故乡。
螺丝在拧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英，然后刚刚吴奇介绍到说我是一个真正的长沙人，在这个点的维度上我觉得可能跟在场的比起来，就是只能说我是土生土长，就是小时候长在长沙的一个长沙人，但是可能后来成年之后就去外地去上学工作，其实可能对长沙的了解也并不如在场的其他的嘉宾会那么深，就姑且可以算作半个长沙人吧。然后我以前在北京是做自由的那个同声传译，做口译，所以有机会跟吴奇和单独有合作，然后现在悄默颠儿的回到长沙，是在高校里面当老师。
对，一会儿再听他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位朋友是第一次见面，我们认识可能才不过两天还是
三天，
然后但好像已经很熟，马上随时可以吵架的那种交情似的。然后他叫吕太阳，我们以前也是同行，然后但是他在长沙的事业是要做一间自然主义的幼儿园，这个也可以由你来讲，但我觉得就都是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好，大家好，我是吕太阳。其实我有一个自己的播客，就是叫无业游民，是我跟我的朋友做的，但是他主要就是做着玩。然后我自己呢，之前就是主要生活在香港，但是大概是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来到了长沙，并且要跟我的一个朋友一起开一家幼儿园，然后叫山那边儿童之家，他现在正在筹备中，大概会在6月底或者是7月初的时候开始运营。
那我们今天就是全是，我都不能算是长沙人，虽然是湖南人，但是对长沙的认知从来都是特别像一个中转站一样的，就是我回家要路过它，或者偶尔在这里要工作一两天，然后没有很长时间去认识，所以在这方面你们肯定都比我更懂。 长沙这座城市。所以一开始就一个特别直接的问题吧，就是为什么会选择长沙作为你们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地方？
要不我先说。
可以啊。
就是我是跟吴奇一样，就是我是祖籍是湖南人，但是我是永州那边的，所以呢我们那边的人是比较靠近广东，所以呢虽然我是个湖南人，但是我基本上就没有来过长沙，可能20多年来都没怎么来过长沙，因为我们会直接去广东嘛。所以长沙以前在我的脑海里它是基本上不存在的一个城市，特别是我之后我又在香港生活的时候，然后虽然2018年我去了北京，那个时候长沙可能慢慢变得有名，就大家会说这里的奶茶或者是夜宵什么的啊，以及就是这里有一个那种就比较娱乐的
店，
对对对，但是我仍然觉得这里离我非常的遥远，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来这里，直到就是我遇见了我一起开幼儿园的朋友，因为他是长沙人，因为他又有两个孩子，所以他不太可能跟我去别的地方，我就很自然的就来了这里。我觉得这个选择在我20多岁的时候他是无法想象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是那种从小就对城市特别有执念的人，我会觉得可能小时候你要去那种世界上顶级的大都市啊，你初中的时候你想象的可能就是北京，然后再大一点你可能想象的就是纽约或者是巴黎，你不会想象长沙这样的地方。但是现在因为我已经30多岁了嘛，我就觉得城市对于我而言它重要但是也没有那么重要了，我更看重的就是我能在一个地方是否能做一个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我感觉可能以前我需要世界给我很多东西，但现在我感觉我可以去创造一个自己的小世界。
啊，我就有点想流泪怎么办？
就如果因为我做幼儿园它是有一个投入的，就是以我的经济实力，我首先不可能在北上广去做一个幼儿园，因为它非常的贵，而且它的那个各方面的政策可能也会不一样，所以当我有了想要做一个幼儿园的想法之后，我就知道我必须离开中心城市，所以长沙就很偶然的，对，但是好像又很必然的我就来了这里。嗯，
我觉得长沙是那种被太阳选中的城市。我刚听太阳说的时候，我自己在想我的心境，因为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北方人，我生活在华北平原，然后我祖籍山东，然后还有一半的家人都在西北，我真的是在18岁之前骨子里流淌着的就是那种纯正的北方血液，
北方的狼吗？你是
北方独狼。但是也是因为考大学特别难考，当时是在北师大的校园，我是艺术生，考到了湖大，就在长沙，所以我就过来了，因为那个河南复读特别难，所以来到长沙。其实一开始特别不适应，我真的是在吃的方面还有气候方面都完完全全的不适应，就大学4年还挺难挨的。但我跟他有一点类似的地方是，我觉得这个恰恰是长沙这个城市的生命力吧，它还有很多空白的和可以想象的部分，所以有很多有意思的做艺文的人，然后做媒体的人，而且大家是蛮不拘一格的，就你会带着一些传统的想法，哎，必须得这样或那样。但我觉得长沙这个城市很有意思的一点，也是我慢慢去接纳一点，是它偏不，它非得要就是来一个新的东西，而且确实不管是说商业上现在奶茶呀什么宵夜很多牌子都很成功，还是说被不断的评为说是更有幸福感或者更愿意被大家过来进行短途旅游，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我留在长沙所切身感受到的一点，就是它确实比北方可能更加的多样化，更允许一些小事物的诞生。所以我觉得我在这儿做也是一个我也是希望自己做在中心城市做不了的东西，所以我就选择做艺文活动，因为它没有像在北上广那么需要担心收入，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同时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事儿你想做，你觉得有意思，那你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坚持下来。
嗯，石英呢？就你是最近是哪一年？
其实我是去年回来的，就所以回来已经也有1年多的时间了，
完
整的待在长沙。对，
而且你之前也是更 跟我一样，其实已经习惯了。虽然我们都是湖南人，
对，在北方已经太长时间，就是快将近十年的那种，所以其实对气候啊什么的，对北京都是更加的适应的。但是也是，就是为什么我最开始就是同时陷入了沉默呢？因为其实跟海蒂和太阳不太一样的是，我回长沙并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可能是一个生活机遇或者半推半就的情况下，然后来到了这样一个人生的处境和位置。而且以前像我从初二之后就一直在外地了，可能只是中间会有回来。但是我觉得把我跟长沙连在一起的，可能一方面是语言，因为从小就是学语言就很早，然后后来也是做语言然后这一块的，所以就是从小就会说长沙话。因为包括现在很多人他可能不会说长沙话或者没有那么标准正宗了，但是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对这种语言的亲切感，会让我觉得我每次回到长沙，比方说以前从北京回来长沙下飞机落地的时候，就是你打车打滴滴，然后你一进到那个车里边，你可以就是用本地话跟那个司机迅速的建立这种在地的联系，其实也是一种很奇妙的一种感觉，这是其中一方面吧。然后之外的话，其实我对长沙这两年刚回来的时候也是一种游客的心情，就是也是重新去认识一些很多正在修建的一些什么老街啊大街小巷，都是重新去发现了解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是重新认识这个城市。而且长沙的话可能跟北京比起来可以给我一种安全感吧，相对来说在这里会相对的更加松弛一点，这是好的方面。
就听起来我们都好像没有不是那种关于长沙的专家，或者是说那种老长沙，其实大家都是经过了一个过程嘛，一个流动的过程，不管是就人生里面各种各样偶然必然的际遇，还是说因为像求学啊然后工作，这样其实也是一些很现实的选择。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其实生活在这样一个其实可以流动嘛，如果正常的话大家可以流动，然后至少在中国的范围里面去迁徙。然后另外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我们可以接下来聊的，就是作为一个这种可以流动或者想要流动的人，其实可能会想那个问题，就是我从哪里开始。我和长沙的关系也其实就是被一直卡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就像你的这个城市的关系就一直无法开展，因为你只是把它这里作为一个中转站，做一个火车站，你熟悉它的车站，你熟悉它的机场，到后来或者是从成长过程当中也一直熟悉一些特别符号性的存在，比如说这里的电视台，但是其实那个电视台跟你自己具体生活没有太多关系，你只是看它的内容，或者是到后面比如什么世界之窗啊，像这样就是你在湖南长大的小孩就永远是会期待这个东西，虽然你并不知道它在长沙的哪里怎么坐车到达，但是你知道你跟它有这样一个抽象的关系，但是你都没有办法通过这些方式跟这个城市建立关系。我觉得这次才是我觉得建立关系的开始，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太晚了，30多岁发现自己和就是自己的家乡的省会建立了关系，其实就是跟着你们玩这几天，然后去你们平时会去吃米粉的地方，会去吃饭的地方，或者是会去喝酒的地方，或者是比如说路过你工作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才真的就是有那种通过人然后去了解这个城市背后的逻辑和动线嘛。就刚才跟那个佛山先行书店的石头哥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到动线这个词，其实这个是做可能做实体业的时候会采用到这个词，但是他说这个词的时候，我其实是想到我自己在待到家里的时候，其实也会，你坐在家其实你有时候什么都不干，你就想自己在这个家里的动线，比如说我要从这里走到那儿，然后我手边放一个什么东西比较趁手，就是我觉得这可能和我们和城市的关系是一样的，就是你得跟着人去走，然后你才知道这个城市趁不趁手，然后好不好用。所以在你们或长或短的跟长沙这个城市接触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们觉得是从什么时刻或者是从哪些地方哪些人开始，你觉得啊，好像我更了解长沙，或者是我开始了解长沙了，甚至是啊，我开始喜欢上这个地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把手？
我是觉得我很喜欢他说的把手那个词。
嗯，
对。那我自己其实是还蛮明确的，就是2014年那年是我自己大四，
特别喜欢这种具体的画面。
然后面对一个择业的问题，当然大部分人在长沙，我学我们这个行业的可能都会去台里或者做一个传媒相关的，是一个既体面又让人高兴的工作。 可是我在这之前其实已经在做社会上的一些公益读书会了，我也还挺犹豫的，当时还想过做编辑，但是被前辈们劝退了，说你文化水平也不如人家，对，就劝退。不是，但是可能确实我自己的组织能力相对会更突出一点，所以还是一直想做。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执念，但是就像我刚才前面说的，我真的很难适应长沙的气候，我是一个巨怕湿的人，一湿我就巨难受，就是身体实实在在的难受。那个时候就在我自己的一个选择点，我当然也可以去到，可以去香港，去北京，或者回老家之类的选择，但是我觉得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虽然说听见很虚无啊，然后还有点像是在给我的书店打广告，但确实那年三月，当时的晨报周刊出版了一期纪念诗人张藻的特辑，我现在摆在我书店的门口，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那期很详细系统的去报道和采写了张藻生平，做了一篇特稿。在这之前我是挺喜欢张藻的诗，但是没有系统的了解过他这个人，当然知道《镜中》，知道那一首名句，但是直到我看了这张藻的这个故事，我突然有一种被打通了的感觉，就我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情感附着点。因为我觉得我身在长沙，我在做非娱乐性的一些文化活动，但我既不属于所谓的搞历史的这一派的人，同时我也不是搞特别娱乐化的这种表达的人。但是那我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我在张藻的生平和他的这个诗句的创作背景后面，就他自己从长沙辗转到四川又去德国，所以他的写作本身的东西融汇性，然后他的洒脱和洒脱背后的哀伤，然后他的那个意象，本来我不知道他写的是长沙，但是当我知道他的出发点是长沙以后，我觉得一切在我这儿打通了，他打通了以前可能是在我身上的一个一个的小疙瘩，就是把让他通畅了。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有这样的一个人在这儿，对我来说好像是有了一个遥远的朋友。所以我真的是因为张藻觉得长沙这个城市是有情感了，在这之前是没有情感的，只有很多客观的因素，所以就留下来。
所以你是因为一个诗人和他的诗，
他绝对不是唯一因素，他也不是根本原因，但是他是让我决定性的那一瞬间的，正好读到他的诗，然后那个时候在择业的时候我就说，那我就要留在读书会里继续工作。
嗯，哇，好妙啊。做书店的人可能多少真的都会被这样的东西，
因为我就是一个在新华书店泡大的人，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说去特别理性的一定要规划一个正经职业，就老觉得这个事儿我得我做，我想做，脑子里面绕不开这个念头。
嗯，
对，这也是第一次这么认真的讲这个事儿，还挺羞涩的，因为觉得好像表达感情是一件，
没事，在螺丝可以。
好的，
我也第一次听你说这个事儿啊，
嗯，
没想到是这么，因为我
平时都会怕矫情，真的怕矫情。
对，然后不是现在咱们也算是同行嘛，也在书店工作，但反正我去书店工作就是特别偶然和丧气的原因，就是因为传媒干不下去了，然后哎，书店里竟然还有一份工可以暂时做着，就是完全是这样的，不是被一个被召唤然后被打动。那个我们一会儿再聊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听听你们俩的那个把手。
嗯，我的话，其实我和长沙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连接点是咖啡馆儿，因为就是以前做了很多年的自由职业，然后对自由职业者来说，其实我们最大的办公场所就是一可能是家，然后如果家里待不下去的话，那就肯定是去咖啡馆儿，然后去做各种各样的准备。所以咖啡馆在我生命里面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时间，然后以前在北京的时候也会经常去，但是就是大家也知道，可能北京的那些店大多数至少就是可能说一个老板出资在经营，然后会有连锁，其实是很好的那种，然后可能人跟人之间，比方说和店员之间会有非常友好的关系，但没有办法达到非常深入。但同时咖啡馆也承载着我跟朋友交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之前在北京和朋友就是见面聊天，比方说可能都会约在咖啡馆，或者以咖啡馆为中心，我们先去买一杯咖啡，然后再一块去健身或者去安排组织别的事情。然后回到长沙之后，因为 其实也类似于初来乍到，那想要什么用什么方式来抓住一些生活呢？那可能还是从咖啡馆入手。然后可能前几年，因为长沙这两年的咖啡的这个行业发展的特别蓬勃，就不断的有咖啡馆一直在开。但是早些年来说的话，其实那个整个行业是比较令人丧气的，特别是每次回来，可能逢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失望，诶，我喝不到那么好喝的咖啡，或者是可以去的地儿特别少。但是现在这两年慢慢在长沙，就是会发现这个行业发展的如火如荼，而且整个质量也很高。因为其实咖啡馆的很多老板他们同时也是店员，他们也是很多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积累了经验之后，带着相当的对咖啡的专业知识和对这个行业的热爱，可能跟我们今天聊的一样，也是对长沙对湖南整个家乡的这种热情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情感也好，来开了这些店。而且通常店都特别小，那个门脸独门独户的，可能就是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自己在操持。就通过这个过程中也认识了很多的咖啡馆的朋友，就是时间长了就真的可以马上成为朋友的那种。而且现在我经常朋友们来长沙玩会给他们规划线路，我就会比方说哦，你去就是天心阁白沙井那一带，就是它有一个坡，就像咱们这个山上一样，它有一道坡，你从坡下往坡上数，可能以前只有四家店，但是你现在慢慢数，就不光是咖啡馆，就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更接近那种大城市或者是说所谓一线城市的生活方式。比方说现在真的如果你以那个天心阁为出发点的话，你对面你往坡上数，最下面是一家那个卖蛋糕和饮品的地方，那家也是今年新开的，我前阵子吃到了非常好吃的杨梅椰子的蛋糕。然后往上走有也是一家应该是今年还是去年开的咖啡馆，也是大学生创业出来毕业就开的店。再往上走，最近开了一家 brunch 店，前几天去跟老板聊了一会儿，就看一下他们的菜单，在本地应该是也挺有吸引力的那种，就是很接近于可能大家真的认知中的那种 brunch。然后再往上走，就是我平常经常会去的一个咖啡馆，老板是从上海回来的，也是在他那儿可以学到很多关于咖啡的知识。因为其实虽然我之前喝咖啡很多年，但其实也是回长沙之后才慢慢的通过和这些朋友的了解，然后真正的知道哦，原来咖啡有这么多种类，然后开始去感受比方说手冲到底是什么味道。然后反正那条坡一直下去，你能数出很多很多家店，然后从那个坡下来，你再上另外一个坡，从天心阁如果到白沙井的话，那个井的附近也有另外一家店，然后那个老板也特别有意思，他以前是做广告的，然后在他的店里面你可以经常见到的一幅景致，就是他时常会拿着一把吉他在那儿自弹自唱，就是经常会有免费的演出可以看，就在那儿可以是一个特别松弛的状态，就是也是特别随意的聊天。因为像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在聊大理嘛，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大理是在过年之后，我去之前一天刚好去到他店里，然后他也会特别热情的给我推荐说，哦，你要去大理，我在那边还认识，就是有一个姑娘她在那儿一间面包店做可颂什么的，那个店特别好，也会这样推荐，所以就这样会慢慢的建立非常多生活的联系，这算是我的一个抓手吧。
嗯，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咖啡馆的地图，我感觉。
对。
赶紧发过
来。我非常清楚他说的是哪几家，
我看你的表情就知道每一家你都知道，看表情的。
最后那个咖啡馆老板的大年初二在这儿
啊，
这样对，他是在这儿演出吗？是可以提的吧，大齐啊，很好的男孩，就很好的设计师，很棒。
是
到太阳了，
就我觉得我是那种从小就会对城市有特定向往的小孩，中学就特别想去北京。然后之后又想去纽约什么的，就是我总觉得我向往的不是一种具体的东西，我向往的就是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可能自由自在的生活，就这个东西对我从小特别有吸引力。然后我觉得我在香港的那七年嘛，我觉得我完成了我的对于那种在地化的教育，因为香港它很小啊，就是相对于大陆来说，然后它又有非常细碎的部分，然后它绝大部分的艺文活动是不需要收费的，所以就是你去参加活动或者去逛一个书店或者是去看一个电影，它是一件很轻而易举的事情。就是我的朋友曾经在爬山的时候遇见过 认识过两个阿姨，她们在香港只是那种住公屋的，就是经济条件比较不太好，要受住在政府资助的那种房子里的阿姨。然后她们其中有一个，她还会有一边耳朵是听不见的，然后她可能大半辈子她的工作就是在就超市收钱，但是呢，她们知道非常多的艺文活动，她们会给我的朋友发好多那种就是脸书上的那种艺文活动的链接，然后他们都会去。然后香港不是有很多那种，因为那种艺术市场的发达，所以就是有很多那种世界级的商业画廊嘛，也是全都不收费的。然后这些阿姨她们也会去，然后也会约我的朋友一起去。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看一个地方状况是怎么样，其实就是我会去想快递员或者我们的外卖员他们可以去什么样的地方去找到自己跟这个城市的连接，就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所以呢，因为我有了这样子的认识，所以我去到每个地方我都会想要去找一些，就仅仅是参加一个活动，比如说可能我在上海我花200块钱买了一张周末去看一个艺术展那个票，对我而言是完全不够的事情。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活动，它只是一个 event，它可能不成其为构成一种经验，它可能是一个经历，但是不成其为是一个经验。然后我觉得我很需要这种经验类的东西，再加上因为我身边的好朋友，就是我有几个好朋友，他们可能从小就特别喜欢旅行，他们会去很多很多的地方旅行。但是仅仅是去旅行它是很好的，但是对我而言我会有不被满足的感觉。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可能被满足的感觉，比如像昨天我们一起去岳麓山上嘛，他见到了可能岳麓山上的风景，那个风景其实没有特别美，跟雪山啊或是跟沙漠或是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就觉得我被那种树木或是绿色打动的心情，可能跟我的朋友去到尼泊尔被雪山打动的心情，可能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我不需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不需要去一个那么称其为一个事件的地方啊。所以我2018年回到大陆之后，我第一就是发现在这里参加各种活动都好贵，因为我在香港看过最贵最贵的展览就是30港币，大部分的展览是不要钱的。然后仅仅是周末去看一个展览，对我而言我反正我觉得不够。所以我来到长沙之后，因为我抱着那样的心态嘛，像我前两天说，就是我需要的是关系，然后我也不是一个可以宅在家里面，城市对我而言就是我的消费，我就感到满足人，我是不满足的，我一定是要跟那个城市建立一个关系，而且我觉得有公共的空间，而且是大家可以自由出入的空间，然后不要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它可能不至于就是你会想要发一个朋友圈，或者它因为它不称其为一个事件嘛。所以我来到长沙之后，我就会去尝试有去找，但是我的合伙人他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不过他在国外也住了很多年，所以他可能就是对长沙也不是非常熟。我刚来长沙的时候，他带我去商场啊什么之类的，我就说你以后不必带我去，因为我就觉得就是那个地方我会觉得就非常非常的消费主义，然后跟我没有关系。然后直到就是我遇到海蒂嘛，就海蒂
就是这段关系，
对，海蒂就是我的抓手吧，如果要用这个词的话，
门把手。
对，因为我跟他完全没有见过，然后只是一个中间一个朋友的介绍，所以他第一次约我是约在河东的一家咖啡馆，然后他说是他非常喜欢那个咖啡馆，在一个立交桥的下面。所以石英说咖啡馆，因为我也是挺喜欢去咖啡馆的，但是呢我也会需要就是在我家附近找到一个我能步行去的
社区咖啡馆，
对，它变成我的关系的一部分，然后其他的可能就是情人，我不知道。然后
一些危险发言，
然后就先去了海蒂很喜欢的那个咖啡馆，然后呢海蒂又带我绕到了一个小巷子的后面，然后是二楼，里面就有一个二手书店，里面非常的乱，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书，然后海蒂就说这家二手书店其实它是少数几家盈利的书店，人家可厉害了。然后我觉得然后他又带我去又绕
他听到的重点是这些我才知道
然后他又带我绕到一个小巷子里面去吃一个餐厅馆子，而且他当时就在跟我在这个绕路的过程中，他自己就觉得我可以认识他的一个朋友，但他也没有跟我讲， 他就自己打了个电话，因为就是长沙那种老的市中心不是很小嘛，所以他朋友家也在附近，然后他就绕绕绕绕他也过来了，就一切都发生的就是在15分钟步行距离范围内，但是大家又特别自然的相遇，然后吃完饭我们又去了一个书店，就本地一个很比较专注做独立出版的一个书店，然后那个书店我觉得它非常好，而且它是在一个旧的那种职工大楼里面，然后我们又去了海地的一个叫什么新，就是去了一个酒吧，就是在书店下面叫悲伤省，然后
这个我也可以点头了，
对对对，因为你也去了。当时就是我一去那个悲伤省的时候，我有意识到海蒂在那里比较放松，因为他认识那个悲伤省的那一个就是不能叫店员，其实店员不能涵盖他的特殊性，叫他叫 AT
掌柜了，
对对掌柜，然后我感觉他很放松，但是我真正明白悲伤省的意义就是在前几天，因为海蒂开书店之后他就特别忙，其实我们很少很少见面，我们最近是我来长沙后见的最频繁的，
是中间有几个月他在筹备幼儿园，我在做书店的运营。
对，但其实我老是会想起他，只不过可能我没有发信息，我就是这种人。
那我要插一句，有一我们在山上突然见面，我一回头他在我后面，然后就我是抱了你，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也很想他，但是我没有精力和很大的空时间去跟他聊天。
对，
嗯。
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很好，就这种相，因为这个城市的尺度还是比较小，相对于北京或者上海，所以你可以偶遇你认识的人。然后我反正就是前几天他就忙完了一阵，我们又约在悲伤省见面，然后就坐在悲伤省有一个朝北的屋子叫朝北间，其实那个屋子挺简单的，也没有什么好看的足以发朋友圈的图片，就不是那种风格的。然后海蒂就迅速地脱下了他的鞋，然后卧在了沙发里面，抱着一个枕头就开始发呆。就是我们约了见面，但是他也没跟我干嘛，他在那里发呆。我就觉得他很累，然后他正在休息。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时刻就不太是你能通过消费，或者说你找到很厉害的本地通的朋友，然后你可以拿一个很酷很小众的旅游的清单，然后去到那里你就能够立刻获得的，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时间，他是要他在跟那个书店要经历过很多很多的时间，他才会有那样的一个时刻，他不是通过消费或是一次活动能够达到的。当然消费活动有时候会一下子突破我们现实的那种，一下子也去到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就很多艺术展有这种能力嘛。我当时就觉得那种时刻就是我想要寻找的，在城市里面安放我们自己的时刻，但是它并不是要在我的家里面，因为我不能够只待在我的家里面，但我也不能够只是跟我的城市发生消费式的关系。
嗯，
对，
所以太阳还是把这个故事讲了出来。
那你要用一个故事来回应他吗？
他的那天是真的从一个很疲惫很紧绷的连轴转的状态，刚好约了他一下，真的是瞬间瘫倒在那儿，但我真的也没想到对他来说他会把这个放在把手这个话题里。但某种意义上我不是想直接回答太阳，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石英还是太阳他们说的这个路线，其实就是因为长沙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都很出来，不管是咖啡馆馆主，还是说我们会知道那个悲伤省的 AT， 我们会知道任何一个空间的主理人，是这个关系很有意思，那种人和人之间是很没有距离感的，不会说很隔着怎么着的，那个挺美妙的。所以是在任何什么米其林的路线图或者是官方导览图里寻找不到的那个东西，就可能只有跟着太阳他的朋友，只有跟着他才能够找到这些地方，我的朋友可能跟着我才能找到这些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最近几年我在日常做工作里面其实是我挺大的一个启发，其实就是遇到好几个像海蒂这样的人，因为就是他们不是在日常比如说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他们在比如说福州，他也来过我们节目许林仪，我也前几天把他介绍给了海蒂，或者比如说在宁波，然后是在广州，然后他们都是在当地 我们说是叫什么地头蛇、帝王龙，我们用很多这样的外号来称呼他们，但他们就是那种可以用就是自己的经验带着你走，然后把这个城市给走通，然后同时把他认识的人都介绍给你认识，然后你发现，哎，竟然都是臭味相投的一群人。但是我当我听你们在讲这些就是其实很甜蜜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日常生活的甜度都这么高啊，但是其实对于可能很多在北京啊、上海，包括你们之前也都这样在香港这样城市生活的主流，或者说至少在通过新闻我们理解到了大城市生活里面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怎么讲很受困，或者是说被原子化然后空心化等等吧，就有一系列的描述在他们身上。如果我们把你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些画面这样的一些线路，然后这样的一些地图和关系和把手，和我们熟悉的那种媒体上描绘的大城市生活的途径对比起来，或者和你们自己对于大城市的生活经验对比起来的话，会不会觉得就是类似刚刚大家描述这样的一个在长沙形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环境或者关系，是一个怎么讲呢？
粉红色的泡泡，
是一个少数人的泡泡。
嗯，
就是它其实很难，就是它和那些主流的生活的关系是什么？它是一个真的大家都可以来分享这样的一些路线的地方，还是可能真的只有少数像这样可能从小就某种意义上向往相对自由的生活，然后不想用那种朝九晚五的条条框框来框定自己？
我懂你说的意思，不过我想讲的就是其实这件事对我的重点不在于你找到一些小众的地点或是你找到特别异闻的地方，我想讲的就是海蒂在悲伤省的那个瞬间，它并不是因为悲伤省是一个多么文艺或是另类的地方，而是因为他一次一次去那里，就是这里面是很多的重复和熟悉才会有的那一个瞬间。这个瞬间即使你有地头蛇的朋友，比如说现在你认识了海蒂，你来长沙你也去了悲伤省，但是你无法抵达那一个时刻，因为那个不是属于你的地方。然后对于就是主流人群，所以我就说这个地方它是可以变的，比如说可能对于爸爸妈妈而言，他可能是他常去的一个麻将馆，或者他的关系是他去的一个粉店，或者一个市场里的一个人。就是我觉得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当然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社会有没有这样的空间或者时间，比如说如果你是送外卖的，可能你总是要很快很快很快，你没有时间。当然就是后面我发现就是我们小区里面送外卖跟送快递它是分片区的嘛，所以同一家快递他联系我的同样他就是同一个人，可能他也会在这种重复中建立一些什么，虽然我不是他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的重点是一种重复，就是当你重复熟悉之后，你并没有就因此觉得厌倦，或者说你一直要去找新鲜的东西，因为消费其实有时候它就是一次性，或它一定要很新鲜，或每次都给你惊喜感。但是我说的那种就是最后你需要的不是惊喜感，所以正因为它不是惊喜感，所以它很难被复制，就是我觉得重点是这个。
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本来想，其实我们今年有一个计划，就是去刚才我说的那些城市跟当地的朋友们聊天嘛。然后我们构想这个专题的时候，其实就是用，或者主要是用空间这个概念来构想的。就是我们总说啊，大城市啊，小地方啊，这样的好像有很多二元的对比。但我觉得刚刚太阳说的那个意思，就是其实是里面可能更重要的是那个时间的维度，就是你前面一直说的。然后反正我听你讲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画面，就是其实是从2020那个疫情开始，就北京也陆续经历过一些大家主要在家里待着的时间，然后你的时间是被要求停下来，就是所有人都停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怎么讲，就是一个时间的维度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面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维度，就是不再是那种快马加鞭的时间，而是一个被迫放缓的时间。当然因此整个城市的生活开始停摆啊，出现了巨大的困难，那是一方面。但是的确有几个瞬间我是被那种时间所惊讶的。最近又出现了一次，因为最近北京又经历过一次，其实就是有两个画面。一个就是我看到小区里，就是我看到2020的时候，我看到我还写过这个细节，就是我看到那些快递员外卖员非常缓慢的走在小区的路上， 就是他们不需要去赶时间送这个外卖，他们只需要正常的去送这个外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露出的神态和他带给你的信息，不是那种在街上横冲直撞的好像他们永远是最快的那帮人，而是他们的时间和你也在同样一个时间里面，然后你也因为这样的时间上的一个同质而真正的感觉到其实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是我们生活在同样一个城市里面。然后第二个画面就是最近在晚上的时候，最近因为北京的工作生活其实也受到影响，但是好处是物流没有停，所以你会发现他们会在比如说大悦城商场门口一些平时供大家游玩的凳子上会坐在那里，然后好像无所事事的样子。我觉得是那个时间的维度突出来之后，你又看到其实所有的地理空间，当然南方北方仍然有区别，或者大城市小城市仍然有区别，可是时间的那个公平和平等性会出现。这两个瞬间是整个疫情的里面可能对我情感冲击很大的两个瞬间，但是当然因为它是太特殊的时刻了，就大多数在北京的时刻你都又继续的开始卷，开始高速的运转起来，所有人包括我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其他行业的人都一样，所以你没有时间停下来观察自己的生活，也观察别人的生活产生兴趣，所以你对自己的关系其实你也是没有时间去经营，哪怕是你最亲密的关系你都是很急切的想要一个结果，或者是想要一个说法，或者是想要一个标签和一个定位， OK 咱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嗯，
但是其实更多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我特别喜欢你说重复那个词，就是我自己因为很之前，哎，是不是又说远了，有的时候也别人也会问为什么你在这个书店里面工作了七八年，然后说那什么东西怎么讲，就是我真的也是觉得是重复，就我特别喜欢坐班这件事情，它有一个重复的路径，然后这个路径上你会遇到什么人或者经过什么店，然后你到了公司第一个比如先泡杯茶，你们喝咖啡我喝茶，然后是不是去浇个花，然后谁会第一个来，然后说一声早啊什么的，这种关系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实在，就它不是一个会可能明天就在你生活里消失了，它会你可预期的范围里面它很安全的会存在一段时间，然后那个会让你整个人的身心得到一种放松。所以可能也是说，如果借你这个话说，那就是说可能在北京或者是其他的所谓的超大型城市里面，其实你依然可以找到局部的地方把刚才我们说到那些关系落下去，就是和你的同事和你周围的朋友是怎么，他也是依然是可能的，他可能没有那么的绝对啊。
嗯，但是重复也会容易变成厌倦。
对，所以其实我是很想知道你们会有这样厌倦或麻木或者对长沙这样生活产生怀疑的时刻吗？比如说你是不是想去大理，或者你想回到北京，那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就长沙还不足以留住你。
背后的动机可能还是因为工作模式的变化吧，像你刚刚你说到你的 routine， 但其实我之前我在北京的 routine 刚好是你的相反。作为自由职业，那可能每一天每一次工作见到的都是不同的人，然后每一天的工作内容都不一样，所以和你所看到的那个重复是完全相反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恰恰是吸引我的一个原因，所以可能就是整个人的模式精神状态还是在那儿的，但是回来长沙之后，现在的工作中确实会存在很多的重复。你的领导，你要向他报告的人永远是那么几个人，永远是在的，然后你每一周要在固定的时间要去上课，然后会有非常重复的准备。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以前的生活是几乎没有固定的那个时间的安排的，说我这一周周几或者是每天要干个什么，以前是从来没有的，也是现在慢慢的逐渐开始在进入这个工作一年多之后，才逐渐的可以把这个模式大概的固定下来，说哦，我比方说我周一上课，那我周二周三可能周二稍微休息，然后周三周四就备课，就是终于才开始进入这样一个重复的过程。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是个挺新鲜的事情，也正在慢慢的去寻找说这样一个模式下我的生活有什么安排的可能。因为以前可能觉得我大把的都是时间，我的灵活性太强了，所以觉得很多具体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去实施的。但是现在反而是在这种非常相对固定和安定的模式下，你才有可能去很好的具体的安排并且实现一些事情，这也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对，
我现在是听你说话时常会陷入一种你还是在翻译的境界，
在翻译某人。
其实说到这个我插一句，这也是挺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以前做翻译的时候永远是在说别人的话，其实当然就是你要做这个语言的转换是要带脑子的，其实大部分时候你不需要带脑子，你不需要对这个话负自己的责任，因为这不是我自己说出来的话，但是现在也是进入一个新的状况，是进入新的身份之后，包括现在就是
为人师表，
对，这个说有点过于严重，就是确实怎么说也是近一年多的一年多来才开始发现，哦，我是通过自己来需要去有意识的去说一些东西，传递一些东西，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嗯，
本四个人之中唯一的一个已育人士啊，就看着你们在说这个的时候就是为你们的这些小小的烦恼
感到不值一提是吗？
真的，当你有了孩子，尤其是当你有了
两
个以后，没有什么时间是允许你可以，对，所以对我来说，就像又回到刚才太阳说的那个瞬间，对我来说是超级奢侈的，就可以坐在一个小房间里抱着一个抱枕，可能瘫个十分钟。所以我刚才想说的，你的那个最初的问题不是在问说那个有没有厌倦或者什么的这种时刻，对我来说首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然后第二就是我想说的是，刚才我们在聊重复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肯定的维度提重复的时候是在说一种秩序感，但是在否定的维度它可能是一种无聊，但无聊是我自己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这是我在你来之前还有我跟太阳在电话里的时候一直在说的一件事儿，就我觉得当下我们恰恰就是真的特别缺乏无聊，然后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北京慢下来以后那些小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的那个生活，其实为什么会打动你，或者我听了我也觉得是被打动，是因为我们真的很缺少那种去有一个无聊打引号的无聊去观察大家的这么一种状态。嗯，然后这个又想让我扯回长沙，我对长沙这个城市的一个很小的观察，长沙的方言里面有一个词叫打流，石英你用长沙话读一下打流。
多聊，
哎，造个句子吧，
一道可多聊可不，
哎，对，就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太阳你知道什么意思？
今天去打流去吗？
啊，对，一起去打流
吗？
对，所以我们那个书店外面那个小院子，我不是铺了很多那种能够坐在外面的木牌子吗，他们就戏称这个地方叫打流场，就因为我确实坐那个木台子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大家无所事事的坐在那儿，对，也没有给大家营造什么一定要看书的氛围啥的。我觉得长沙是一个很会也很享受打流这件事情的城市，我刚上大学的时候长沙可能夜生活也还没有这么的丰富多彩，还没有被挖掘到那么极致，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去湘江边散步，会看到那个嗲嗲阿姐，就是爷爷奶奶们，叔叔阿姨们，真的就是坐在湘江边的那个长椅上，尤其是夏天特别热，他有会给你立一个小牌子，10块一位，茶水无限续杯，然后有一个塑料躺椅，你就可以躺在那儿随便发呆，真的。哇，我觉得太幸福了，真的太幸福了。那一刻我觉得就长沙人好厉害，虽然这么热，夏天真的热的很难耐，真的很难耐，但他们竟然就可以放松的就10块钱一晚上坐在这儿，然后他那个小摊子还卖一些什么芝麻豆子啊，什么槟榔啊，什么就这种的。
嗯，
我很喜欢那个画面，我觉得这是长沙去把一种可能对长沙来说入热的气候，湿的气候是一种永恒和一种重复，但是长沙人很好的处理掉了这个事情。
嗯，
赞美长沙。
对，我觉得可能因为你说比如打流啊这种就是在社会上闲晃，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每个地方，
它曾经是一个负面的意思，
我觉得
现在被消解了，
在很多地方都会是依然是一个负面的意思。
嗯，
就是但是就是恰恰就是可能类似长沙这样的城市吧，首先它消化它，
他自嘲掉这个词了。
对，其次他把它甚至转化成了一种有点正面的生活方式，就是为什么不能，就是为什么不无聊，或者你闲散一点，有什么可失去的吗？就是他把这个变反问你一句之后，你发现其实 对哦，就是你们在忙什么，就是你开始质疑那种滚滚向前的那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也是不是大家一直会说湖南人什么霸蛮啊，或者是他们好像什么敢为天下先，就是贴这样的标签。但是如果放到生活的细部，就是它也很像就是海蒂一开始说的那种，就是有一种不行，我偏不，我非要，我就是如此这样的一个劲儿。我觉得这个的确可能是湖南文化里面的确有这个东西，就我们不说那种大的什么什么创立了什么娱乐或者是什么餐饮啊这样的，
或者国家，
对这些丰功伟绩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光是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去坚持自己的品味和想法就挺不容易的。接下来就是其实怎么讲，继续说时间这个维度，主要是我自己啊，因为在座三个都是女孩，就是不是一定程度上是的确是我们的年纪会推到了一个到，就刚才我说听了你说想流泪的那个那句话，其实那个的确也是我这两年意识到的，就是过去其实在你更年轻的时候，然后你很多的想法和愿望憧憬就是占据自己的时候，你是希望从这个世界上得到和获取很多事情，然后你的所有的追求和动作其实都是在想要得到他们，但是会在一个时间点你会意识到好像自己已经得到挺多的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应该开始给予，然后你开始有所创造，然后这个创造当然有的人就野心比较大，他可以创造出大的事业，但是还有一些或者是更多的人嘛，就是咱们普通人就创造一点附近的关系，然后局部的小世界啊，然后这样的事情。然后其实你们的工作现在其实在长沙的工作啊，多多少少其实应该说主要就是在创造，你创造一个书店，一个前所就是横空出世的书店，它原本是一个乡间的小楼，然后把它完全改造，然后创造出它新的功能，把不同的人引入进来，和你即将做的幼儿园，然后想要跟孩子们一起去创造，让你当老师和你内心那个想要开 brunch 店的这个梦想，我都觉得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那种自己到了一个阶段吧，就是除了完成社会家庭对你的预期和要求，那个规定就每步按部就班的以外，你自己的那个创造的心愿开始变得慢慢的具体起来，然后尤其是我自身来长沙的那个一个主要的也是一个得到的教导，就是这个所谓的具体它还可以更具体，就是它可以特别具体的落到一个空间，就它是一个书店，还是刚才说的咖啡馆，还是糖水铺，还是幼儿园，还是学校，它真的或是一个米粉店，它真的是需要在一个空间里面发生，就是这种通过电波的这种方式还是挺虚幻的，虽然我们正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也想请你们聊一下你们手头正在做的这个很具体的事情当中，比如说你们遇到的困难，或者你们希望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就前面我说你幼儿园是自然主义的，但那个是海蒂传递给我的信息，我并不知道从你的角度你会怎么样去介绍或者去解释你想做幼儿园是什么样子的幼儿园。
嗯，我先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为什么想做这个幼儿园，因为我觉得可以回应那个重复，就是以及重复带来的厌倦。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厌倦的人，朝九晚五的坐班这件事情在我做记者跟编辑的时候是没有发生过的，所以我人生第一次就是按照时钟去生活，就是在幼儿园工作的时候，这样子工作了大概一两个月吧，我有感觉到我要爆炸就我就觉得根据时钟去生活就这种重复也非常的压抑人性。然后有一天中午就是孩子们睡着了，我趁着他们睡着了我要出去办我的社保，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我还骑了个共享单车，然后骑单车去社保局，我就看见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我就有一种我有一种自由
感觉，
对，就是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重复是发生在，因为其实重复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很重，就每天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一种生产方式。
对，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压抑的。嗯，但是我要去做一个幼儿园，就是因为我总是在想我怎么样可以更自主一点，但是我知道我一旦把这个幼儿园落成了，它必然就是度日如日。 每天都是各种各样具体的事情，但你每天必须要去做，你没有办法去拖延。然后但是我可能又会觉得，因为这个东西是我想做的，所以我可能有一种甘愿，但我不知道这个甘愿可以维持多久，因为我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去做啊。我目前就是筹备了大概大半年的时间，然后我的时间，因为我的合伙人他是有孩子的嘛，所以我们的生活也有一定的规律性，就是每天他送完孩子之后就来找我，然后我们就开始工作，工作到一定的时间，他可能会去接小孩，或者说我可能跟他一起去接小孩。然后因为他有两个小孩，有的时候他会去接完小的，然后他要去接大的，因为中间有一段路程，我就会一个人带着那个小的在公园可能一个小时这样子，然后直到他来接我们，然后我就回家。所以我的生活是有一定的规律性，但是它也是一种重复，但是我觉得跟那种特别朝九晚五或是完全的那种重复是不一样的。好，现在你的问题就是我要做个什么样的幼儿园，对不对？其实我的幼儿园可以说很简单吧，就是我想和孩子们一起尽情生活。因为我觉得生活是很大的，就是里面各种各样的，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只不过它不像书本的世界那个知识那么纯粹。这些知识可能是散落在一片荒原里面，但是我就会觉得更有意思。因为我要去找嘛，我不知道哪个东西是知识，哪个东西是灵感，哪个东西就它是一个还没有提纯的世界。我是对生活这件事本身很感兴趣的。然后为什么说是想跟孩子一起尽情生活呢？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对于家庭的支持是很少的。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一个人成为了父母之后，他虽然跟他的孩子之间关系很紧密，但他可能又像生活在一个孤岛。因为跟孩子一起生活的生活是非常细碎的，特别是女性，你怀孕之后你的身体的种种变化，你的孩子可能他八个月他该吃辅食了，但是你给他花了一小时做辅食，但他又不吃，你很崩溃。但这个东西就很小，它是很明确的崩溃，但是你很难去叙说，即使是你最亲密的朋友，你说多了别人会觉得你像祥林嫂，或者说它太细碎了，所以你就无法言说。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这种无法言说的东西，当然可能它在文学中被看见的会多一点。还有就是身为老师也是，就是你刚刚提到为人师表这件事情嘛，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束缚，就是大家对为人师表是有一个想象的，所以我必须要去符合那个想象。但是我希望就是我是相信人性里面是有在一种自然的情况下，它是可以达到很优美的平衡的，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好，但它也没有那么坏，但它会有一种很优美的平衡。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环境更松弛的时候，老师孩子或者说家人，就是我们可以比较轻松的在一起，就是轻松又有活力的在一起。然后我就很想去，比如说妈妈她来接小孩的时候，她在那里等她的小孩，但因为我们选了一个比较闹中取静的地方，所以即使是等她的小孩的五分钟，她可能感觉她可以慢下来。然后因为一个放松的爸妈就已经能够给孩子很多很多东西了，并不一定说你要去跟他有很多很正确的教育理念啊，或者说你要跟他去做数学做英文，就如果你自己的状态很好，其实你对你的孩子就已经是非常好的支撑。所以我就特别想做一个这样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因为它触达的就是具体的家庭嘛，所以慢慢的我希望这里会有家庭之间会形成一个小社区，同时它毕竟是在街区里面嘛。我有想过就说也许我们就是认识园所内500米的植物，其实我们看到但我们不真的认识，因为我们一说起知识我们说的是很遥远的东西，我们要去认识很厉害的东西，我们要去认识长沙的市花或者说中国的国花，但是可能老师他都不知道幼儿园门口的那个植物是什么。我就特别希望就是从我的园开始，然后再慢慢的扩及到周边，比如说像现在我的园旁边有一家喝茶的铺子，其实它很小很小，然后它也是一个大学老师开的，因为他是兴化人，他从小是在茶庄长大的，然后他长大又学了植物学，然后他在大学里面做老师， 然后我就说，也许有一天你就可以来我们，就是你就很自然的走进来去冲茶，就你不必然要去上一个教小朋友冲茶啦，就它不必然是一个课，它只是让小朋友看到哦，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那么喜欢喝这个东西，每次他喝这个东西他都很开心，就是一种很耳濡目染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至少在我小时候，我觉得打动我的不是因为那个人是一个专家或者学者他很厉害，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头衔或他甚至叫什么，而是他脸上那种很热情或者很陶醉的表情，这个东西很吸引我。所以我也想要用这种方式去所谓的传达知识吧，虽然我没有用这，我就觉得生活吧，跟小朋友一起尽情的生活，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再慢慢的可能提供一些什么免费的电影啊，或者说什么户外音乐会，就周围的街区的人也可以来看，他不需要是这个园里的人，然后音乐会就是因为虽然大家都很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很小就去学钢琴啊什么的，但可能小朋友接触音乐的在这之前，他接触一个具体的知识或技能之前，他很用很自然轻松的方式去感受这个东西的机会是很少的。如果你带两三岁的小朋友去音乐会，在室内，他肯定就会蹦来蹦去，然后别人就会说他是熊孩子。但如果可能我们在户外或整个东西更轻松，那可能会不一样。但这些都是就我的想，我也不知道我做出来会怎样，我觉得做出来可能会有很多不一样吧，就是去承受你要面临的失败。
就你一想，我反正脑子里又开始蹦画面，就是当然可能也是对，就被大城市毒害太深，就是我觉得说出来大家一定会有共鸣。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比如说大城市的路边看到那种中小学的门口的家长在等孩子的时候，就是那种剑拔弩张，就其实就你刚才说的嘛，他哪怕等孩子五分钟他也可以稍事放松，但不是的，就是那些家长都感觉如临大敌一样的想从人群当中快速的找到自己的孩子，然后赶紧拽上车，然后立刻回家，然后做饭，然后做作业，然后就开始进入那个很快的流程里面。然后还有一个画面就是在那个大型商场里面，我们有时候会遇到那种什么一些孩子们去表演节目，然后我每次看到那个我都觉得快乐吗？就是他们在这里，然后一些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然后看到他们在表演，然后台下其实也就嘻嘻哈哈，他们自己的父母在拍一些就是千篇一律的照片，然后但这个两个画面就是城市生活里面关于学校啊或者这种育儿机构吧，就是至少给我的蹦出来两个画面。
其实你说到就是比方说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段，可能过了30要做一些创造什么的事情，这个事情我就是非常非常认同，但就是大家可能逻辑上会觉得应该是在之前我做了一件事情之后有所积累，或者是正式开始施展我的一些能力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来做一些事情。但是我这边可能我的现实是我在这个30出头的一个年纪要一头扎进一个从未了解过的世界去学习一套新的规则去做一些什么，所以就是也是其实是一个在逐渐探索的过程吧。然后刚刚说到为人师表，然后我就突然想到6个字传道授业解惑。对，我在想说可能这也是因为刚刚太阳也说到其实社会或者大众可能会对这个教师的身份会有一个期待，然后其实也是真正的开始来做这个事情之后才发现传道授业它其实中间它也不光是说你有一定的技能你会一些东西你就可以做的，中间就是需要的学习的东西太多了。然后解惑这一块的话其实也是因为以前其实当口译就或者自由职业吧，就是很大一部分就是我只用对自己负责，但是现在突然开始有人跟你说你要对这些非常年轻的孩子们负责了，或者说谁谁谁就归你管了，就是可能突然之间要承担很多责任，然后我也在开始想我可以就是为他们做一些什么，当然中间也会有很多的担心跟紧张，就觉得我能够做什么呢。然后让我想到就上周的时候会有一个学生他来找我，他说最近可能面临一些比方说夏令营的抉择，我不知道我未来之后我是想学新闻还是说想做口译，我不太确定我要选哪条路，能不能从你的经验来帮我分析一下。 我就跟他就是也聊了挺多的，帮他确定一些方向干嘛干嘛的。然后后来最后他就跟我说，他会找我，他是会觉得，因为其实他觉得可能年龄上我和他们会相对比较接近，因为其他的比方说像我们那儿其他的前辈的话，可能都会是更加年长非常资深，在行业里面是非常有积累的那些，就是用我学生的话说是神坛上的那些老师们。对，所以他们会觉得可能哎，因为年龄的话会给我某一种让他们会觉得有亲近感，或者说更能理解他们的处境，所以他们会愿意来找到我。然后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学生，就是我的另外一个责任，就是会每天要督促他，会帮他培训一些就是口译技能上方面的东西。然后我的了解是因为其实我并不直接教他，但是我所从他那儿还有其他老师那儿得到反馈是这个孩子他非常的努力，然后每天的压力非常大，课业任务也很重。然后他说就是因为那个他自己说 peer pressure 也很严重，就是大家每个人也不说挺卷吧，但都是拼命挺努力的，所以他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下。然后刚好就是有一些学业还有训练上的事情要跟他聊，就在那个五四青年节那天就带他出去就聊一聊这些事情。然后我还带他去了大齐的咖啡馆。然后那天特别逗的是，因为这个男孩吧，你就问他就是平常爱好什么的，因为确实像学语言都是女孩比较多，她可能就是在这种社交上的处境，我不是她的位置我也不知道，但可能她说出来玩的机会也比较少。然后那天刚好在大齐那儿，然后那个店主就问她你喜欢什么音乐，就不曾想这个男孩还有一个老灵魂，问他最近听的音乐是什么，他说我最近听的是张国荣，他就很爱就是可能那种风格的。然后刚好那一天就是店主也在那边会自弹自唱一些老的粤语歌啊，然后我们还会推荐比方说最近那个综艺那个叫生生不息去给他。然后反正度过了挺松弛的一个多两个小时。然后后来回来之后，那个男生他会主动跟我说，哦，老师谢谢你带我出来，就是我整个人精神状态放松多了。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很细微的事情吧，也会让我慢慢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中去找到一些价值。然后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想做的事情嘛，比如说之前跟你说的 brunch 店什么的。然后在其实在去年就是某一个需要做自我介绍的场合，就不是说口头说，就是书面说需要你自我介绍一句话，你要向大家介绍你自己的时候，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抛弃了可能一些犹豫和一些羞耻心，我最后就是现在可以找到了我留下来那句话是未来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就是不知道怎么的，就反正就把那句话放上去了。所以内心还是有一些其他想做的事情吧。然后就是这两天认识了海蒂，然后太阳之后了解到大家的这些故事，看到大家可以就是做成这些东西，包括平常像咖啡馆的那些朋友，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是非常具体的身体力行的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动力吧。
真好。
真好。
快说说你的对书店的愿景。
我理想中希望把金钟作为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人来长沙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来坐一坐的书店。
那你不是已经做到了？
我觉得开的
没有理想。
我开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到了。
好。
理想是赚钱，真的是赚钱，
就是让它就是继续运转，
对，
维持下去。
而且可能是要去打破一些，当然这个太细的就很无聊，但是要打破可能书店这个行业的一些自己的壁垒和一些短板，然后我们用自己的比如说创意啊、策展啊等等的方式去让愿意加入到书店这个行业的小伙伴至少生活是基本良好的。这个是真的是一个现在转型成为企业家以后很真实的愿景，是很无聊的，但是是很真实的，很重要的。不然大家为什么要一起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要。
我特别理解你说的这个呀，就是我觉得在这意义上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比如包括太阳变成一个老板，就是或者管理者之后，就这些就是你怎么管理人或者你怎么管理账面都会成为很具体的问题。但是它其实也是前面说到那个代际或者时间的问题，就是可能那比如说就会有学生来问你，然后会有那种 年轻的朋友会来问你，那你过去也学这个，然后你有什么意见啊，然后有什么指导吗？就是我也经常会遇到这样问题，就我听你说的时候，我、哎、为什么听你们讲的时候脑子里一直蹦画面，就是有一期节目是不是跟之前 FIRST 那个电影节的策展人锻炼聊天，然后当时其实我具体聊了什么已经虽然是最近的事不太记得，但是刚刚听石英讲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他说对他影响儿时吧很大的是他当时在西宁长大的时候一个做那种碟片的生意，就是租可以租或者买那种老碟片的一个老板，然后那个人除了一方面当其实也会消费嘛，你会买点东西或者时常去看，但更多的是他通过这个空间他认识到哦，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是这样的一种人，他可以跟电影形成这么亲密的关系，而且他这么如痴如醉的爱这样的一个艺术的门类，并且他的所有的生活都可以和他发生关系，然后他也可以这样，因为他应该认识的他说那个人已经比较年长了，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些很具体的空间里面具体的人他、我们前面说到对老师啊这些都有刻板印象，那其实可能比如说我们那个转折哦，就是那个包括张早这样的故事其实真的是发生在那种所谓的条条框框之外的，就你不知道你就会被那个东西所吸引，然后所以前面说到的不管是说具体的空间也好还是说具体的人也好关系也好，我觉得其实都是会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扮演其实有的时候还真的是决定性的瞬间，就是你看我其实那你说在内地的教育里面按道理来讲大家都应该变成乖小孩嘛，就是你得讲秩序懂道理，然后咱们不是以前都是积极举手发言的对啊三好学生，但是其实你会发现那些过去看上去的三好学生他其实最后也真不一定大家真的是三好学生，他也不是全身心的认同于三好学生这个价值，可能他偷偷的做了一些可能以前的三好学生不能概括的那些事情开始影响更多的人。我觉得最后想问一个特别具体的问题，因为刚才你们在聊长沙的时候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没有特别具体的说到那些人啊店家的名字呀、啊、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关系
的，
我觉得是可以说的，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听到前面他就一定会已经挠痒，就是已经被你挠痒痒不行了就赶紧告诉我是谁然后在哪里，就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是也是我很想知道问题，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们现在要带朋友或者你给一个熟悉不熟悉的朋友他们要想跟长沙这样的一个城市在比如第一次第二次建立关系的时候你们会觉得他可以从哪里入手，哪个地方哪个店哪个人都可以，就给一些这种传统媒体特别喜欢说的 tips 进忠
我已经刚才太阳已经分享了一个我的案例了，那我可以讲就是但是我会分，因为我平时搞接待的次数太多了
接待高手
好了，总之我会先辨认一个人的气息了，这个是我自己会习惯的一种方式，然后有几条线路，几条大概是这样的线路，一条是带太阳的那个会从定王台开始，其实定王台那边不止一家咖啡馆，那家是我们那天去的是 UN、对不对，但那个附近其实还遍布着很多，只要搜定王台可能无论在哪个点评软件上都可以找得到附近很多小的咖啡馆，然后拐上去那个巷子马上就会到长沙最老的做特价特版书的书店，叫树谷人文书店，老板叫黎叔，是一个几十年的非常会选特价书库存书的老板，所以他那边可以拿到市场上没有的书，这也是他很有魅力也一直有很多老书友跟着他的一个原因，而且那边如果说对长沙的在地文化感兴趣的话可以有一些长沙的在地志的一些东西，一些湖南在地的东西是只有他那里有的，再往上呢是他说的那个土菜馆叫灰胖子，因为我是北方人我不是吃不太动那种特别辣的菜，就是什么衡阳菜我就完全不行，但是那家灰胖子实际上就像曹禺他那个中国十大食里写的一样，就是其实长沙原本的那个菜系不是真的纯辣为主的，然后我就觉得那一家控制的很好，他们家有一个芋头牛腩是从中午就开始煮， 然后那个牛腩汤到了晚上你喝的时候，所有人都会问他们说是不是加了牛奶，但没有，就是因为那个牛腩汤本身的味道非常好。如果下午你去的早的话，可以吃到黄喉刺身。对，他家因为会每天去取一些新鲜的牛，但是去的晚的话就只能吃炒黄喉了。那个黄喉刺身也非常鲜美，是够具体了吧？对，你今天晚上别走了。然后会去到八一桥，其实也是我第一个上班的地方。我第一个上班就在小吴门欧巴读书会，那它的对面就是现在太阳说的那个书店，在长沙是很棒的市中心的独立书店，叫慕田，在花炮大楼的17楼。然后它的16楼是一个叫悲伤省的酒馆，4楼是一个叫棉花厂的民宿。这是在一个垂直的职工宿舍楼里面的一个垂直的市民社区，市民文化社区。然后我很喜欢去那儿，跟他们老板熊叔还有 AT 都是很好的那种不用讲太多话，只要大家坐在那儿就可以的朋友。我也很喜欢他们的选书，是一位很棒的但是现在去了美国的老师，叫邹荣。对，这是一条线路。另外一条线路呢，就比如说做广告啊，或者说做传媒的朋友过来，那我可能我自己的私房美食路线是会从南门口的文庙坪开始。还是那个原因，我吃不动特别辣的，所以我会从文庙坪的那条小巷子，会从玲姐夜宵店的一碗猪油拌粉开始吃起，然后或许会去像类似四喜富桥等等这样的地方去洗一个脚。然后四喜富桥是全中国洗脚城里面馄饨最好吃的地方，真的很好吃，跟你讲。对，我朋友还写了那个推文，就专门讲这个事情，就有个博主。然后其他的路线我也会带大家去到，比如说 做人文艺术啊那种，或者说漂亮的小姐妹们会去像长沙的一些新的谢子龙艺术馆，然后洋湖那附近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城区里现在也有很多小小的艺术空间散落在各个社区，包括像现在长沙在做老长沙历史步道复兴，从北边的西园北里，然后稍微往南一点点的朝宗街，然后上面有琳琅满目的书店咖啡馆和小艺术空间，然后再往南一点点还在开发的一些区域，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小小的古着店也好，买手店也好，设计商店也好，就有点像是4-5年前的成都的那个氛围，是很有发现感的。所以我大概是这三条线路。
够多了，说说你们线路，这是专业搞接待的，所以不一样，一说说三条。
就不该让我先说。
没有，
是个总结发言。
你这样说了我们就可以
不说了。
对，我对对对对对说。
对，我先对对答案。灰胖子是就是摩天轮，是不是边上也有一家、那个、
是分店？
哦，对。但是说到这个，就是那个芋头牛腩汤是一绝。但是除此之外，我还想推荐另外一道菜，就他们家那个醋炒蛋，
真的很
好
吃，
巨
好
吃。醋炒蛋，
他一定要说是糖心的。
对，那个醋炒蛋端上来真的是特别超乎想象的那种，我想象不到它是整荷包蛋。然后是
今天晚上不吃说
特别适合拌，
这是我的保留
对。然后说到这个，因为我去过的是摩天轮那边那个店，所以就是摩天轮算是长沙的一个地标吧，我觉得。虽然我没上
完整的名字是贺龙体育
馆，
体育场，
贺龙体育场，
我一直没太分清楚，
是
就是贺龙旁边的摩天轮。对，然后其实以那个地方为中心，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咖啡馆，然后比方说他那儿就是摩天轮下边有一个比例，应该是长沙就是选豆子呀、出品啊，而且就是开店时间最长、最稳定的，就是那儿的咖啡，我觉得特别好喝，甚至大年初一他们关店前一天，前几分钟，就是他们大年30还是29的时候，他们6点关店，我会5:30的时候在微信上订一个拿铁，然后冲过去，在他们过年之前拿一杯走。然后但唯一问题是他们家没有 WiFi， 就是对于我们这种需要长期跟那儿待着的人就是有点弄不下去，但是那儿的咖啡特别好。然后之外就是我之前提过的那一条路，就是天心阁对面那个坡，天心游路上比较想重点推荐的一个是大马哈鱼， 他的那个主理人叫肖，或者是可以叫他 Shaw SHAW， 因为他是上海回来的，他是一个非常乐于分享的人，会分享就是咖啡的知识啊，还有各方面的，就包括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刚好在那儿杯测，面前一排夸夸夸四五个杯子，他就会递一个勺让你过来尝，就是去体验。其实这个杯测这个事儿本身，因为其实你喝到的就是类似于中药汤水之类的液体，但是他会很愿意跟你分享，拿出豆告诉你，哦，你看这个上面有裂纹，什么样的是日晒，什么样的是水洗，就会体验感非常好。然后还有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有弹吉他的老板的那个乌鸦咖啡馆，那个店本身也特别别致，它是在那个贺龙体育馆或者贺龙体育场的那个坡下边，所以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特别小，最早的前身是一个岗亭，所以你可以想象它的面积。然后之后呢，后来前身又被改成了一个奶茶店，然后直到现在就是被他接手之后就成了一个咖啡馆，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亲力亲为，然后现在就是还养了一只猫，然后过去的话就可以度过非常闲适舒服的时间。然后再有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岳麓山，就是如果外地的朋友来的话，因为其实刚刚像太阳说的，就是其实不管在大城市或者是什么样规模的城市，只要有这些可以去接近自然的地方，比方说你上去了，然后你在那个树荫中，然后体会那个风还有整个自然的环境，或者是你在一个很好的天儿，在落日的时分去体会那些，就是可以去看到那些景致的话，其实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受。然后因为其实他下山去往那个师范大学的路上会经过岳麓书院，其实那个是我特别推荐去的地方，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因为只要你一脚迈进去，至少对我来说，你就仿佛完全穿越了时空，像走进了历史一样，就是那种身临其境的那种一种时空的错位感是很奇妙的。然后再说一个，最后突然想到一个也是跟环境有关的，就是阳湖那块吧，就是太阳他因为昨天也说到他的幼儿园会开在那边嘛，就是那一块是长沙少有的生态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因为它也不像湘江那么就是壮阔那么宽，因为湘江的话它的那个沿途的路径非常长，也很难具体的去定位到哪一段说比较舒服，但是阳湖那边的话它的景致的规模会相对比较小，那相对来说它也会更加的舒服。
对，因为我的这个长沙启蒙路线就来自于海地。
基本上抄作业了。
他现在已经是可以熟练带我去吃肥肠馆的人了。
嗯，
对，
因为我对一个地方的认知就是从人开始的嘛，所以比如说我会很推荐就是去湘江边散步啦，但是你不必然就是一定非要去到哪个点的湘江，因为湘江真的非常的长，而且我觉得就是只要到周末或者太阳好的时候，湘江边就坐满了各种各样的长沙人，各种各样的人，所以你只要就是挑看你的地图，看你住在哪或怎么样，就你顺手走过去，因为这样你就不用那么大费周折嘛，就整个过程会很舒服。然后至于散步的时间，我觉得就我有试过就是凌晨十一十二点一两点去散步，会有很多夜晚在那里钓鱼的人，然后其实晚上也并不是必然就那么黑嘛，虽然没有什么光，但是就很美丽，特别是那个城市不是很看得到的时候，你呢因为湘江中还是有那种叫洲，对吧，
嗯，
不是橘子洲头，不必然是橘子洲头，因为有很多的洲啊，然后那种自然感就很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啦，就是海地它书店就晋中嘛，不是也是在其实在岳麓山脚，对不对？它是在一个村子里面叫做茶厂村一组，最开始我知道这个村子也是海地带我来的，我见证了就是他跟村民们的各种爱恨纠葛。然后但是刚刚他们说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在河东，河就是湘江啊，河东是老长沙的一表，然后我现在说主要就是河西，河西就是有大学城跟岳麓山嘛，因为有大学城的原因，所以就是有好些年轻人他们可能毕业之后就是想要去过一些不是那么挣太多钱的生活，但他们又需要在这里扎根下来，所以他们慢慢的就围绕着这周围开始居住，然后其中就有一些 人他们在茶厂村二组是吧，在那里居住。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就是大家很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叫老房子，他就是两个在茶厂村可能至少住了八年的两个年轻人，从去年，当然这个房子的改建更早了，但是从去年底开始开业的一个小房子。就我们昨天也去了，去那里喝茶，就昨天早上10点钟，然后也没什么人，就听着雨声喝茶还挺舒服的。我觉得茶厂村这一块最吸引我的就是它也并不是一个商业计划，就是大手一挥就形成的。它是因为首先就是有一群年轻人在这里居住，在这里生活，然后他们自己又有的喜欢摄影啊，有的喜欢写作，有的喜欢拍视频，有的喜欢画画，有的喜欢做植物染。从他们的生活中，他们慢慢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因为如果他们只带着自己的技能然后下山去找别的空间，可能不太有人能接收他们，或者说那个费用会很高，所以他们就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很少的预算弄了老房子。就是从老房子出发，其实你可以辐射很多在长沙做过不一样生活的年轻人面，他们在做不一样的尝试。我觉得这里还是挺值得一来的。
我觉得今天我们时间也差不多，然后跟大家聊天，一是依然有很多关于长沙未知的应该去探索，然后也值得所有的朋友来玩的地方，但还是回到比如说我自己的题目，也许前面也是太阳说到很多，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被一些符号啊标签会阻止我们和事情本身或者人本身的那个状态去进行交往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会觉得某种意义上可能比如说像罗斯这样的节目或者是单独在做的事情常常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然后包括我自己，其实如果去回忆我成长的经历，虽然是从一个湖南的小县城成长起来，可是一直都需要跟类似比如说文艺青年这样文艺吧，现在已经不能说我自己青年了，这个标签去做斗争吧，就是因为大家会用这个标签来看待你，然后但是你的确呢，的确是会被文艺的事物所吸引，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变得无法解释。想说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我们去关注到一些小地方，或者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山上的年轻人，然后我们做书店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陷入一种很难解释的境地，就是当我们前面聊的很多关于自由，关于可以尽情的生活这样的一些词语，就很容易来到受到来自比如说更相比起来比较主流的那种，就是啊你应该怎么样，其实是怎么样，就是然后你发现无法解释，只能是各做各的。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些眼前的障碍放到一边，我们只是纯然的用你可以用地理的这个维度，或者是你用时间这个维度，就是你就看具体的人是在怎么样产生这个关系，然后他们是怎么去使用这个关系。一个咖啡馆它不必然是一个只能提供纯然的文艺价值的所在，它是大家上班的场所，一些人上班的场所，它是一些人在接小孩的路上可以喝一杯的地方，然后这些东西都是特别具体的生活的功能。包括咖啡馆的老板就像海蒂一样，他要去构想生存的问题，怎么样去给员工发工资，这些具体的环节可一点都不文艺呢，它里面还有大量的需要去争吵，需要去维权，然后需要你去正常的然后主流的争取自己权益的那个过程。然后至于文艺，一方面它是一个标签，但是我觉得另外它的正面价值其实真正的是构造一些容易被忽略，然后或是常常被忽略，然后会被过分的体制化的一些对于自由生活或者对于生活本身的很多想象嘛。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试图去跟这个所谓的标签做斗争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类似像长沙这样的城市，像遇到这样的朋友，或者是你们所提供的自己的把手也好，和那个地图，我觉得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对大家有用，而不一定是说最后我们给出了一个关于长沙的什么20个文艺打卡地，我觉得那样就完蛋了，然后我们又变成那种主流的所谓的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当中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今天的录制，然后想想中午吃什么。对，然后也是最近的节目里面，因为之前我也是职业病吧，做主持什么的习惯了，就是老是最后要有一个总结，然后就是一二三，然后最近就特别烦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变成了一种规训。我觉得其实就是让大家说自己的，然后相对充分的表达，就留在这个节点，然后请听众们自己 去选择吧，就是我们也提供了足够多的可能性，以及未必需要在长沙，可能在你们的城市，大小城市里面也有类似的关系和地方。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者提问，可以通过单独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找到我们，在本期节目的评论区留言，我们将在下期节目的末尾回答你的问题。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螺丝在拧紧，我是吴奇，欢迎大家在泛用型播客 APP 以及各大音频平台搜索订阅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